桨声灯影里，秦淮河。俞平伯。我们消瘦的秦淮河上的灯影，当圆月有角的仲夏之夜，在茶店里吃了一盘豆腐干丝儿、两个烧饼之后，以歪歪的脚步别上夫子庙前停泊着的画舫，就懒洋洋地躺到藤椅上去了。好玉中的江南，傍晚也还是热的。快开船吧，桨声响了。小的灯舫初次在河中荡漾，与我情景是颇朦胧，滋味是怪羞涩的。我要错认它做七里的山塘，可是河舫里明窗洞起，映着玲珑入画的曲栏杆，顿然醒得身在何处了。佩贤呢？他已是重来，很应当消逝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太频繁地摇着我的黑纸扇，胖子是这个样怯热的吗？又早是夕阳西下，河上装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清溪的姊妹们所熏染的吗？还是云得他们脸上的残枝呢？寂寂的河水随双桨打他，终是没言语，密匝匝的起恨逐老去的年华，已都如蜜糖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窝里，连乌燕也将嫌他多事，更哪里论到哀思。心头婉转的凄怀，口内彷徨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在丽舍桥边买了一夹烟，荡过东关山，渐荡出大中桥了。船儿悄悄地穿出连环着的三个壮阔的涵洞，清晰夏夜的韶华已如巨幅的画，豁然而抖落。哦，凄厉而繁的弦索，颤颤而涩的歌喉，杂着呵哈的笑语声，噼啪的竹排响，更能把朱楼船上的华灯彩绘显出火样的鲜明，火样的温煦了。小船儿载着我们，在大船棚里挤着挨着抹着走，他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上的一星灯火。既踏进所谓六朝金粉器的销金锅，谁不笑笑呢？今天的一晚，且没了滔滔的言说，且输了恻恻的情怀，暂且学着，姑且学着我们平时认为在醉里梦里的他们的憨痴笑语。看初上的灯们一点点略减柔腻的波心，梭织的往来把河水都皴得微明了，纸薄的心经，我的尽无休息地跟着他们飘荡，以至于砰砰而内热。这还好说什么的，如此说诱惑是诚然有的，且与我已留下不易磨灭的印记。至于对他的那一位先生，自认曾经一度摆脱了纠缠的他，其辩解又在何处，这实在非我所知。我们醉不以色味的酒，以微漾着清韵着的夜的风华，不是什么心悦，不是什么慰藉，只感到一种怪陌生怪异样的朦胧，朦胧之中似乎胎韵着一个如花的笑，这么淡那么淡的欠笑，淡到已不可说，已不可拟，且已不可想。但我们终究是眩晕在他离合的神光之下的，我们没法使人信他是有，我们不信他是没有。勉强哲学地说，这或近于佛家的所谓空，既不当鲁莽说他是无，也不能径直说他是有，或者说有是有的，只因无可比拟形容那有的光景，故从表面看与没有似不生分别。若定要我再说的具体些，譬如东风初进时直上高翔的纸鸢， 牵挂那人儿自然远得很了，知他是哪一家呢？但凭那鸢尾一缕飘绵的彩线，便容易揣知下面的人寰中必有微红的一双素手，卷起清宵的广袖，劳丹何小纸鸢的命根的。飘翔岂不是东风的力，又岂不是纸鸢的寒德？但其根珠却将另有所寄。请问这和纸鸢的醒悟与否有何关系？故我们不能任笑是非有，也不能任朦胧即是笑。我们定应当如此说，朦胧里胎育着一个如花的幻笑，和朦胧又互相混融着的，因它本来是淡极了，淡极了这么一个。慢提那些纷繁的话，船儿已将泊在灯火的丛中去了。对岸有盏跳动的汽油灯，佩贤便硬说它远不如微黄的灯火，我简直没法和他分证那是非。时有小小的艇子急忙忙打桨，向灯影的密流里横冲直撞。冷静孤独的油灯映见暗淡酒的画船头上秦淮河姑娘们的靓妆，茉莉的香，白兰花的香，脂粉的香，纱衣上的香，微波泛滥出甜的暗香，随着他们那些船儿荡，随着我们这船儿荡，随着大大小小一切的船儿荡。有的互相笑语，有的默然不响，有的趁着胡气儿亮着嗓子唱，一个三两个五六七个，比肩坐在船头的两旁，也无非多添些淡薄的影儿葬在我们的心头上。太过火了，不至于吧，早消失在我们的眼皮上。谁都是这样急忙忙地打着桨，谁都是这样向着灯影的密流里冲着撞，又何况九沉沦的他们，又何况漂泊惯的我们俩。当时浅浅的醉，今朝空空的惆怅。老实说，咱们平凡的起思不过如此而已，至多也不过如此而已。你且别讲，你且别想，这无非是梦中的电光，这无非是无名的幻想，这无非是以零星的火种威严在大玉的根苗上。办戏的咱们散了场一个样，然而上场罗下场罗，天天忙人人忙。看，呵，再送女郎的艇子才过去，货郎担的小船不是又来了？一盏小煤油灯，一仓的食物，他也忙得来像手里的摇铃，这样叮咚而啷当。杨枝绿影下，有条华灯璀璨的彩舫在那边停泊，我们那船不禁也依傍短柳的腰肢一侧的歇了。游客们的大船，歌女们的艇子靠着，唱的拉着嗓子，听的歪着头斜着眼，有的甚至于跳过他们的船头。如那时有严重些的声音，必然说，这哪里是什么旖旎风光，咱们真是不知道，只模糊地觉着在秦淮河船上板起方正的脸是怪不好意思的。咱们本是在旅馆里，为什么不早早入睡，掂着沿儿领略那卧后清宵细细长，而偏这样急急忙忙跑到河上来无聊浪荡，还说那时的话，从杨柳枝的乱鬓里所得的境界，照规矩外带三分风华的。况且今宵此地动荡着有灯火的名姿，况且今宵此地又是圆月欲缺未缺欲上未上的黄昏时候，叮当的小锣，咿呀的胡琴，沉天的大鼓，弦吹声腾飞遍了三里的秦淮河，喳喳嚷嚷的一片，分不出谁是谁，分不出哪儿是哪儿，只有整个的繁轩来把我们包天，仿佛都抢着说笑， 这儿夜夜竟是如此的。不过初上城的乡下佬是第一次呢，真是乡下人，真是第一次。穿花蝴蝶样的小艇子多到不和我们相干，货郎旦氏的船曾以一瓶汽水之故而拢进来，这是真的。至于他们呢，即使偶然灯影相偎而切掠过去，也无非瞧见我们微红的脸罢了，不见得有什么别的。可是夸口早嘞，来了，竟向我们来了，不但是近且拢着了，船头傍着，船尾也傍着，这不但是拢着且并着了。私并着倒还不很要紧，且有人扑通地跨上我们的船头了，这岂不大吃一惊。幸而来的不是姑娘们，还好来人年纪并不大，神气倒怪狡猾，把一扣破烂的手折摊在我们眼前，让细瞧那些细目好好点个唱。他说，先生，这是小意思，诸君读者怎么办？好，自命为超然派的来看榜样。两船挨着，灯光欲角，见佩贤的脸又红起来了。那时的我是否也这样？这当转问他。老是红着脸终究不能打发人家走路的，所以想个法子在当时是很必要。说来也好笑，我的老调是一味的墨，或干脆说个不，或者摇摇头摆摆手表示绝不。如今都已使尽了，佩贤便进了一步，他嫌我的方术太冷漠了，又未必中用，摆脱纠缠的正当道路唯有辩解，好吗？听他说，你不知道这事我们是不能做的。这是诸辩解中最简洁最漂亮的一个，可惜他所说的不知道，来人倒真有些不知道，辜负了这20分聪明的梵语。他想的有理由，你们为什么不能做这事儿呢？因着为什么，佩贤又有近一层的曲解。哪知道更坏事，竟只博得那些船上的人一审而去。他们平常虽不以聪明为家，但今晚却又怪聪明，如洞彻我们的肺肝一样的。这故事即我情愿讲给诸君听，怕有人未必愿意嘞。算了吧，就是这样算了吧，恕我不再写下了，以外的让他自己说。叙述只是如此，其实那时连篇而来的我记得至少也有3-5次。我们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打发走路，但走的是走了，来的还正来。我们可以使他们走，我们不能禁止他们来。我们虽不轻被摇撼，但已有一点误孽了，况且小艇上总再去一半的失望和一半的轻蔑，在桨声里仿佛狠狠地说，都是呆子，都是吝啬鬼。还有我们的船家，眼看他们一个一个的去远了，呆呆地蹲踞着，怪无聊赖似的。碰着了这种外援，无怒亦无哀，唯有一种情意的紧张，使我们从颓池中体会出挣扎来。这味道倒许很真切的，只恐怕不易为圈压式的人们所喜。曾游过秦淮河的到底乖坐，佩贤告船家，我们多给你9钱，把船摇开，别让他们来啰嗦。自此以后，桨声复响，还我已平静了。我们俩又渐渐无拘无束，舒服起来，又滔滔不断地来谈谈方才的经过。今儿是算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齐声说，玉的胎动无可疑的，正如水溅波痕清婉已及，与未波时究不相类。微醉的我们，红醉的他们，深浅虽不同，却同为一醉。接着来了第二位，既自认有欲的威严，为什么艇子来时又羞涩地躲了呢？在这儿答语参差着，佩贤说他的是一种暗味的道德意味， 我说是一种似教深沉的眷爱。我只背诵启君的几句诗给佩贤听，望他取悦我的心胸。可恨他今天似乎有些发顿，反而追着问我，前面已是阜成桥，清溪之东岸壁的树梢上面微耀着一横的清光，我们的船就附在枯柳庄边待月。其实河心里晃荡着的，河岸头歇泊着的各式灯船，望去少说点也有十年来之，唯不觉烦喧，只添我们以幽甜。虽同是灯船，虽同是秦淮，虽同是我们，却是灯影淡了，河水静了，我们倦了，况且月儿将上了。灯影的昏黄和月下灯影里的昏黄原是不相似的，又何况入倦的眼中所见的昏黄呢？灯光所以映他的，月华所以洗他的，月华所以洗他的袖骨，以蓬腾的心焰跳舞他的盛年，以搪塞的眼波供养他的迟暮。比如此，才会有猿族的醉，猿族的恋，猿族的颓齿，成熟了我们的心田。犹未下弦，一鹅蛋似的月被纤柔的云丝们簇拥上了一臂的摇天，冉冉的行来，冷冷地照着秦淮。我们已打桨而徐归了，归途的感念，这一个黄昏里心和境的交萦互染，其繁密疏超我们的言说。主心主物的哲思，依我外行人看，实在把事情说得太嫌简单，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实有的只是浑然之感。就论这一次秦淮夜饭吧，从来处来，从去处去，分析其间的成因自然亦是可能，不过求得圆满足尽的解析，使片段的因子们合拢来代替刹那间所体验的实有，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可能，至少于现在的我们是如此的。凡上所叙，请读者们只看作我归来后回忆中所偶然留下的千分之一二微薄的残影。若所谓当时之感，我绝不敢望诸君能在此中窥得，即我自己虽正在这儿执笔构思，实在也无从重新体验出那时的情景。说老实话，我所有的只是意，我告诸君的只是意中的秦淮夜饭。至于说到那当时之感，这应当去请教当时的我，而他久飞升了，无所存在。凉月凉风之下，我们背着秦淮河走去，敲磨是当然的事了。如回头，河中的繁灯响定是依然，我们却早已走得远，灯火未阑人散。佩贤、诸君，我记得这就是在南京四日的酣息，将分手时的前夜。